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题目是师父的佛恩浩荡，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8日。编著，关于海外弟子不要回国的问题，师父在讲法中已经讲得很明确，希望大家以法为师。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借此日本法会之际交流一下自己的一点修炼体会。一、得法。1997年上初中时，亲戚给我家送来了《转法轮》和其他大法书，我当时看了一遍《转法轮》，就想书里讲的真、善、忍三个字怎么这么好，还有不失不得的理，我就深深地记在心里，从此就按照师父的教导，在学校里乐于帮助别人，老师和同学们都很喜欢和我在一起。高中毕业时，同学录里给很多同学写过我的座右铭，就是真、善、忍。后来720后，亲戚被非法关押，遭受残酷迫害，小小年纪的我没有了修炼的环境，只是把真、善、忍牢牢记在心里。几年后到日本留学时，只是把中学时手抄的红银带过来，偶尔拿起来看一下。我从小体弱多病，心脏、肝脏和肾脏都很虚弱，有偏头痛，尤其是贫血很严重，长时间站立就会晕倒，经常去医院打针，还得过严重的气管炎，腰部有时也痛。高中时一次痛得晕倒了，去医院拍 X 光片才知道自己天生就是后腰有一处骨头之间没长好，一直是有缝的，医生说我长大了也会腰痛的。父亲是老中医，记得给我把脉时就说过，我五脏六腑都不好，从小吃了很多药，也还是没太大的变化。日本的留学生活很辛苦，不上课的时间多数是在打工。2009年时，身体已经虚弱的不行，因为从父亲那里学会了针灸，身体难受时就自己针灸，当时感觉好，但过了几天还是回到原样。在梦中还经常会出现披头散发穿着白衣的人群，吓得我睡觉时大喊大叫，睡前总是怕睡着了这些怪物又出来吓唬我。我越来越消瘦憔悴，感觉自己身心都走到了崩溃的边缘。有时就想，人活着实在是太苦了，甚至有想了断生命的念头。这样过了半年，有时会想，法轮功现在怎么样了？拖到2010年1月，我终于打开了明慧网。当看到师父慈祥的照片，和大法弟子被迫害的案例，我一直哭，就想迫害怎么这么严重呢？我迫不及待地从头开始看师父的经文，自己还在网上学会了练功动作。当听到师父的讲法录音时，就感觉那洪亮的声音那么的熟悉亲切，听着太舒服了。看师父经文时，我都是泪流满面的，这法实在太好了，处处点到了我的心，就想起了小时候得法时的喜悦，那么的幸福。 从此我就把所有的药全部扔掉，抓紧学法练功，慢慢身体变好了，也不做噩梦了。家人和朋友看到我的变化都觉得不可思议。通过学法，我认识到修炼人得去参加练功点的学法练功。当时住在神那川，就联系横滨练功点的协调同修，参加了山下公园的学法练功。我学的是服装专业，喜欢现代所谓时尚的东西，自己就是长长的黄色头发，浓浓的妆，穿戴打扮都很便宜。第一次去，同修们都很亲切，也不嫌弃我便宜的打扮。练完功，我就和同修们一起去给中国人发资料，当时非常开心。以后周末不忙的时候，就参加那里的学法练功。有一次在梦中第一次梦到师父，和在山中静观世间照片里的一模一样。师父慈悲地笑着走过来，看了这一幕，我非常的激动。我得法了，师父管我了。隔了13年，我又回到大法修炼中。二，三次神奇的经历。2010年3月份开始，我就光忙着就职活动，学法练功都快不当回事了。可能是太执着了，7个多月的时间面试了15家公司都没通过，真的是精疲力竭，非常失望。最后把心一放，就想算了吧，没有找到工作就回国发展，先放着吧，我想还是好好修炼吧。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就这个想好好修炼的一念，事情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一天，校长跟我说，在日本排名都是第一、第二的一家有名的服装公司来看我们学校了。你的各方面很优秀，还拿过奖学金，学校想推荐你，你有没有信心试试这家公司？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我马上回答要试一试。在5次严格面试后，我就顺利通过了。当自己拿到录取通知书时，还是不敢相信，就我的能力学历怎么能考上这么有名的公司。因为我是这家公司从建立以来录取的第一位应届外国人毕业生，当时留学生新闻的报纸在头版上整版报道了这件事，校长和老师们都高兴地和所有学生讲。我知道，如果不是师父的安排与加持，是根本不可能的。修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使我能留在日本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我深深地感受到师父的慈悲与大法的超常。后来我给学校老师和同学们讲大法真相，还给他们看大法书，结果校长和副校长严肃地告诉我，这所学校有中国大使馆的人来，被他们听到了你就麻烦了，你已经找到工作，为自己的将来着想啊。我说，法轮大法是被冤枉的，我能就职这家公司就是因为我修炼大法，我能坦然的很诚实的面对，不修大法我做不到堂堂正正的。我知道你们也是为我的安全着想。因为那时候讲真相经验不多，也没有深入的讲，只是让他们看资料了解一下。 因为刚走回到修炼中，对法的理解很肤浅，放不下对父母亲情的执着，就想工作也定下来了，怎么都得再回国一趟看看才能安心，算是最后一次吧。同修劝我很危险，不要回去，但我说自己是新学员，没事儿的。因为不听师父的话，没听同修劝阻，这一下招来了麻烦。2010年12月，我到了家乡机场，下飞机过海关时，工作人员不让我走，突然有一名警察从一个房间里迅速地出来，拿着我的护照又进了那个房间。我问工作人员，为什么把我的护照拿走？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不让我走？那人也不回答。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当时脑袋嗡一下，感觉这有点不妙，出了一身冷汗，一种巨大的恐惧感突然涌上来。是不是要把我抓走？我该怎么办？这时突然想起了师父，我就在心里大声地喊，师父救我。就这一念，奇迹就出现了。突然有一种巨大的能量从我的头顶灌到脚，通透全身，紧接着这个能量满满地包围了整个机场。因为能量太强，当时我怕心等什么人心都没有了，就感觉那么的舒服美妙，真的是无法用人世间的语言来形容。大概等了15分钟，警察从屋子里出来，把我的护照还给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就叫了我的名字，还给我护照让我走。我又问，为什么把我的护照拿走？他们还是不回答。就这样，我在师父的保护下化险为夷，之后也安全地回到了日本。至今一想到这件事，我就从心底里感谢师父。真是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里讲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当时心里不喊师父救我，真不敢想象自己现在能在这里吗？也真切感受到国内大法弟子在那种危险的环境中，每天做着救人的事有多难呢。之后因为种种原因，2012年就办了难民申请。几年过去都没有结果，我就越来越执着签证，在学法救人上有点心不在焉，浪费了很多宝贵的时间。师父看我不悟，太执着签证，就在一次梦中点化我。这一世在签证问题上吃苦，就是因为以前有一世我对日本这个国家做了很不好的事情，造了很大的业，才使我这一世在签证问题上操心痛苦。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警醒》中说，很多业力我能帮你们消去，而你们必须面对的就得自己去面对，那是别人和师父代替不了的。要去的心必须过得关，一定得你们自己走出来才行。明白了这个因果关系，我也就渐渐地把心放下了。就在难民身份下来的半个月前，我做了一个很清晰的梦。在梦中有一个人拿相机说，难民身份的人合影留个纪念吧。当时自己站在中间，心想难道是有结果出来了？果然到了入馆之后，工作人员说我的难民身份批下来了。自己真的是没有任何语言了，一切真的都是神安排的。这9年真的是很长啊，经历了很多的苦，终于有结果了。 感觉就像走了一次漫长的旅途一样，就是说不出来的那种滋味。感谢师父又给我这个不争气的弟子机会，也感谢帮助过我的同修们。三，去怨恨心。从小我就脾气有些暴躁，有时会和别人吵架，甚至动手打人。要是谁欺负了我的朋友，我就会和对方干起来。长大了，有时还跟男生动手打架。修炼后，魔性还是很大，一听到不顺心的事、不入耳的话就炸，怨恨对方，知道不对，也控制不住老发火。同修还说我小心眼儿，常常因为过不去这关而沮丧懊悔。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养成的习惯真的很难去。教人斗的党文化使人的性格都变了，一下就爆发出来才痛快的性格，中共邪党教的这些东西不改真的不行。自己也想下决心把这个魔性彻底修掉，师父就多次鼓励我。一次在梦中看到唐僧坐在海边石头上打坐，过来一对年轻的情侣想害他，正要靠近唐僧的时候，孙悟空马上飞过去用金箍棒想打那两人。这时唐僧用意念阻止孙悟空，其实自己早就知道这对情侣要来害他，但对他们无怨无恨，放他们走吧。孙悟空只能听从师父的话放了这两人，他俩就隐去了。当时梦中唐僧的宽容与慈悲的一幕触动了我的心。还有一次听到自己曾帮助过的同修在背后说我的不是，就想怎么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修炼人怎么这样。怨恨心几天也控制不住，结果身心都很难受疲惫。一天早上在公园打坐时，我就在心里和师父说，师父，这个怨恨心修得很难啊，我怎么这么喜欢发火呢？弟子怎么办呢？我这样能回去吗？我怎么能把这个心去掉呢？这时突然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进入到一种无怨无恨的空间场，那么的平静美妙，脑中没有任何杂念，都是空的无为的状态，真是太舒服了。这个状态持续了好几天，那几天自己就在慈悲的场里只想同修好的一面。哇，原来没有怨恨的时候身体竟然是这么的轻飘飘啊，心情也格外的好。其实这些仇恨心、抱怨心、人的观念真的是在害自己和自己世界的众生。也意识到抱怨心的背后也有很强的妒忌心。再一次感谢师父帮我拿掉这些肮脏的物质与业力。回首自己的修炼路，真是走得跌跌撞撞的，每一次都是在最难的时候求师父帮助才能过得去。没有师父的佛恩浩荡，我是不可能走到今天。用尽人世间的语言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所剩不多的正法时间里，我会抓紧实修，修心断欲，灭掉骨子里形成的后天的人的观念，做好三件事，多学法，多修心，多救人，不辜负师父和众生的期待。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2年日本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的修炼心路》，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10月11号。我于1996年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几年前来到日本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我现在已经博士毕业，在20多年的修炼中，充满了师父对我的慈悲看护。今年是大法弘传30周年，值此之际，我把修炼的心得体会写出来，向师父汇报，与同修交流。一，年幼时美好的修炼时光。我父母在1996年得法，年幼的我自然就跟着一起得法了。当时我才刚刚记事，得法后父母很快请到了大法书和教功录像带，我们很快学会了5套功法。记得当时平日凌晨3点就起床，我和父母到市中心的公园参加集体练功，有的周末辅导员组织同修们到郊区弘法，一辆中型巴士几乎坐满了同修，每到一个地方我们就练功弘法。那时到晚上，我们一家就到辅导员借的教室看师父的讲法录像，同修们认认真真地看。平时大人在学法的时候，我就边听边玩，后来认的字多了，我就能和大人一起学法了。虽然大法的法理我当时还不太懂，但是我知道大法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我坚信大法好。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作为一个修炼者，同化于这个特性，你就是一个得道者，就这么简单的理。虽然我当时很小，但是就想要长生不老，当我知道人修成佛可以永远活着，我坚定了修炼大法的心。父母修炼得非常精进，我也跟着学法练功，有的亲戚也得法修炼了，原来有病的身体得到清理，全家都沐浴在慈悲的法光中。二，经历迷茫后抓紧时间往回修。然而1999年720，中共协党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面对那样的情况，父母决定去北京正式大法，我也一起去了。当时正好是2000年的中国新年，我们坐了一夜的火车到了北京，父母决定去国家信访办反映情况。我们刚到门口就被警察截住，被绑架到派出所，父母被拘留了15天，我因为年龄小躲过一劫。父母回来后，父亲被开除公职，母亲的工资被压低，不少亲戚受中共协党的谎言毒害，对我们不理解，父母坚持不懈讲真相，渐渐的很多亲戚了解了真相并认同大法好。经历了这些，虽然我没有放弃修炼，但是之后的很长时间却变得很不精进。从小学到高中，我的学习都比较好，当年高考我被某重点大学录取了，上了大学因为住集体宿舍，我学法主要是听法，假期回家我和父母学师父新发表的经文，每当学新经文后，我感觉时间非常紧迫，想抓紧做好。我开始考虑之前一直回避的问题，师父让做好的3件事，我想要做好，但是怎么做？时间还来得及吗？特别是对于讲真相，我不知道怎么做才好，怎么做才能保证安全，我非常苦恼。经过仔细考虑，认为我到海外能比在国内好，于是我决定出国。因为基础知识比较扎实，在大学也认真学习，更重要的是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法上，我以我们系平均成绩第1的名次本科毕业，而且我的 GRE 专业考试获得了满分，还把国内保送研究生的名额让给了同学。临近出国，我在讲真相上有了一些突破，敢和认识的人面对面讲真相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我来到了日本，在东京大学攻读研究生，我还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这让我能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用来做3件事。我找到了当地的练功点， 在我第一次去参加机体练功的那天，很早就起来，按时赶到了公园。那是我在海外第一次见到同修。当练功音乐响起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久违的感动。那是我在时隔十多年后第一次参加集体练功。几天之后，我请了自己的第一本转法轮，还参加了大组学法。那也是十多年没有见过这么多同修在一起了。我来到日本虽然比较忙，但是相对之前在时间上比较充足。我决定把当时已经出版的45本大法书一本一本的认真系统的学一遍。在这期间，虽然思想业力和外来干扰很大，但是我决定要静下心来仔细的学法。如果受到干扰，我就把学到的那一句法甚至那一段法再从头学一遍。虽然这样学得很慢，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但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的认真系统的学了一遍当时所有出版的大法书。我也学了一遍英文的转法轮，发现有很多地方原来还有这样的法理，自己在之前没有悟到。在学法中找到了自己心中太多疑问的答案，明白了非常多原来不明白的法理，去掉了很多执着，我更加坚定了修炼大法和住持正法的决心。在出国之前，由于安逸心，经常是晚上12点的发正念不能保证。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中国大陆大法弟子遭受的迫害够严重的，所以每个学员都必须真正的清醒地认识自己的责任，真正的能够在发正念的时候静下心来，真正的起到正念的作用。所以这是极其关键的事情，极其重要的事情。那么如果每个学员都能做到这一点的时候，我告诉大家，同时发正念，那五分钟邪恶就在三界之内永远不再存在了，就这么重要。因为是全球同步发正念，我必须改变自己，现在能尽量坚持每天四个整点都发正念。我也亲身体会到了发正念的强大威力。我还参加了讲真相的项目，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普普通通的发传单之类的事情，讲真相是自己的使命，责无旁贷，是必须做好的，现在我得抓住机会做好。作为学生，我在硕士一年级的时候就把硕士和博士这五年需要通过上课来获得的学分拿到了，而且成绩全都是优。在硕士毕业时，我被选为我们研究生院所有专业的新毕业生的代表，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校长亲自给我颁发了学位证书。我清楚地知道这荣誉是用来证实大法的，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三，修去对实证科学的执着。我从小就比较认真，还很喜欢问为什么，加上从小得法，还没上学的我就知道了一些关于宇宙和时空的知识，我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但是从法中又知道实证科学不是真理，上学后理科还增加了实验课，我变得越来越相信实证科学。我对高中理科的知识理论自我感觉有比较深的理解，更加觉得实证科学正确。直到上了大学，我逐渐找到了实证科学存在的问题。在学习高等专业课之后，我更加认识到实证科学的局限与漏洞。如果一个科学理论不完备，或者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那么它就不是真理。来到海外，在做科研中，我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实证科学中有非常多的假设，而且常人做科研也就局限在物质空间。师父在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学员问我一加一等于二在天上是不是真理，天上不是人的思维逻辑，到了最后它含义就变了，就不是那样了。我不再迷信科学，如果我坚信师父所讲的法，对实证科学的执着根本就不该存在。 四，学术访问期间在美国讲真相。因为学术研究的关系，我在博士生阶段有机会多次去美国。我访问的那个州景点比较多，那时还想趁这个机会到处转转，所以第一次去访问时，我准备的不充分，只带了自己手头上有的几份英文的介绍大法的资料和反活摘的资料。我的研究领域比较特别，在那做科研的人很多是来自多个国家的资深的或者年轻的科学家，有些是这个领域的顶尖人物，很多人也是访问学者，不是固定在那个科研场所。为了让这些人能够了解大法的真相，我把真相资料放在了公共休息区比较显眼的地方，之后发现确实有人看，我意识到虽然是学术访问，我应该多带一些资料来。几个月之后，我又一次来到这个州，这一次我准备了几百份真相资料，还带上了起诉江魔头征集签名的表格。我给研究室的教授和助手以及博士生讲了大法真相，并且得到了他们诉江的签名。因为这一次访问的科研内容比较多，我就周末去征签。当我到了景点发资料的时候，发现接的人比率很高，并且了解真相之后给签名的占大多数，没想到在几个小时之内就签满了几张征签的纸。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州的时间相对最短，但是给我的感受最深。在出发前，我就想要抓紧时机救人。在去美国的航班上，坐在我旁边的像一位日本中年男士，刚上飞机就打了招呼。我给这位男士讲了大法真相，对方欣然接受，而且爽快地给素江签了名。我告诉这位男士，我是东京大学的博士生，修炼大法使我身心受益，更多有关大法的信息在网上可以看到。对方高兴地表示认可，我为这个众生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感到高兴。在换乘的航班上，我给旁边的人也讲了真相。到达机场之后，我发现到预定的去研究室的时刻还有一段时间，就趁这个时候给在候机大厅的乘客讲真相。听真相的众生多数给素江签了名。我每次去访问时的住处不一样，这次我给之前访问时的邻居和这次的邻居都讲了真相，并且顺利得到了素江的签名。在景点有一次给一个人讲真相，可能是香港移民，问我是不是香港人，我说我是大陆的。对方正义凛然地说，知道中共对中国人干了很多坏事，支持我们反迫害，给素江签了名。还有一次给一个环卫工人讲真相，对方不但给素江签了名，还双手合十表示感谢。我体会到讲真相救人真的不能以身份地位来判断众生对真相的理解能力。有一次一个少年走到我跟前，我讲了真相，对方看了资料给素江签名之后给我了一个大大的拥抱，这大概是众生了解真相之后的喜悦。还有一次给一个当地大学的老师讲真相，对方说在德州听过同修讲真相，给了素江签名之后还建议我到当地的那个大学去征签，这真是很好的建议。我也感谢美国当地的同修讲真相的努力。虽然我只用了几个周末的时间，但是这次访问有几百人听了真相，感谢师父的加持。五，正式开始背法。我小时候曾经背过红银和论语，在这二十多年中，虽然听过多位同修说背法的好处和经历，但是自己觉得转法轮这么厚，什么时候能背完啊？我正式背法还是从2020年开始的。我上博士的最后一个学期，偏偏赶上了中共病毒造成的瘟疫在全球蔓延，疫情给正常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有一段时间，我们专业的几个研究室就只有我一个人到学校，整个楼上甚至整个校园都没有多少人。学校的食堂和商店大约两个月没开门，吃饭都不方便了，一天说不了几句话，从宿舍到学校来回的路上冷冷清清的。 只是外在的环境就叫人感到压抑了，我还得做科研，完成博士论文。因为论文必须在定好的日期提交，我感到写论文的压力非常大。为了证实大法，我必须尽力按时毕业。这不只是精神上压力非常大，精神上长期的压力造成身体上的压力也很大。长期高强度的科研不只考验脑力，也考验体力。我在最后一个学期连续几个月每天都去研究室，包括周末，经常晚上11点之后回宿舍，有时整晚都在研究室。好在我坚持练功，平均每天至少一小时，而且练第二套功法的时候抱轮一小时，我才比较顺利地挺过来了。很多时候我边听神韵交响乐边写论文，这样使我安定了情绪，受益甚多。在感觉非常难熬的时候，虽然远没有像转法轮第九讲大根器之人中的那个例子那么严重，但是我真切地体会到了苦中之苦，我体会到了修炼就要修心和吃苦。有些时候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难忍能忍，难行能行，再坚持一下，希望的曙光就在眼前了。在几个月的身心煎熬之后，我总算按时拿到了博士学位。出乎意料的是，在博士毕业时，我又被选为我们研究生院所有专业的新毕业生的代表，参加了学校的毕业典礼。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的这段经历真的就像这样，感谢师父对我的鼓励，我感觉自己的意志力和忍耐力又得到了非常大的提高。在写博士论文期间，由于精神上压力太大，我用读法的方式已经很难静下心来学法了，觉得背法是一种能强制自己学进去法的方式。我总算下决心开始背转法轮。我背法是一段一段的背，背每一段都要求自己一字不差的背过，再背下一段。我体会到背法的好处有很多，背法能让自己学法入心，而且读法的时候变得不容易出错，因为要读好多遍才能背过，自然就熟悉了。背法还纠正了自己对法的一些理解，因为平常读法的时候不太注意标点符号，背法的时候注意了，才发现原来那句法在字面上是要表达那个意思，所以我也推荐同修背法。结语：来到日本之后，在新国立剧场，我第一次现场观看了神韵晚会。大幕拉开，创世主召唤众神，入三界兑现神的誓约。我听到时被震撼的心情，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2019年纽约法会期间，我参加了盛大的游行、神圣的法会、壮观的排次。最让我感到荣幸的是，我见到了大法的师父，直接听到了师父讲法，我内心充满了感恩和喜悦。今生有幸修法轮大法，是我生命久远的期盼，助师正法是我的使命，得法回天是我的夙愿。我体会到，学好法，我才能在法中更加精进，才能使讲真相更有效果，才能让发正念更有威力。正法真的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在至台湾交流会中说，修炼如初道必成，越到最后越精进。在所剩不多的修炼时间里，我要珍惜海外自由的修炼环境，做好师父说的三件事，走好以后的路，兑现助师正法的神圣誓约，跟师父回家。感恩师父的慈悲救度，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